Après, j'étais à Metafora.真的，我越觉得为什么这段时间我比较鼓励大家，因为好像下礼拜吧，就是药师佛的圣诞了。那这段因缘，我感觉要学法，要有好的身体，要有好的身心状态，要有好的意志力的训练。所以我们经常都戏称三波形态哈，三波形态其实不是好的，因为我们一般讲三宝是很尊贵的意思哦，就是我们经常讲一个人三波形态，艺术的功力就烂没啊，身体很差，是不是学佛的就会感觉精神比较萎靡不振啊，身体比较差？我个人是不是那么健康的人，但是基本面我还是很用功啊，练气功啊，练拳呐，打坐啊，思想心地要光明啊，至少不会是那么萎靡不振的气质。我是觉得一个佛教徒给人家要修正大家对佛教错误的看法，一个非常重要的表面效度，就是外表表现出来的那个特质，这个恐怕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所以我最近积极的去寻找啊，今天也跟师兄他们邀请，他们学过的这么多的气功啊、武术啊、暖身操啊，各种的练习，只要有体会的，那经过我们斟酌，其实所有的禅修团体都会发现，他们必须要有一些运动身体的一种善巧，在一些禅修的家行上，每个人自己要能够，看好你的身体，锻炼好身体。因为如果自己一个人修炼会有什么问题？我不是最近提起心了，大概也很难再把太乙真言回来继续练。真的，那种东西就是独修不如共修的好处。如果有一群共修的团体啊，真的那种。归属感呐，彼此的关心呐，彼此的互相联系呀，真的早上起不来跟自己的意志力奋斗，有没有那通电话？或者有没有觉得有一群人在那边等你？那种分别心，会让你自己在某一件该要做的事情上，其实这件事情对别人好，当然对自己也有好处，绝对不是为别人尽一份责任而已。而是当因为你愿意负起这个责任来的时候，你这么做到了，而且你持续这么做到了，对自己就好，对自己就好。所以，可是你必须里面有自己这样的种子，你要有那样的发心，你要有那个愿，然后呢，你也曾经有过那个熏习啊。如果那件事是完全是你能力上做不到的，你没有意愿的，别人再怎么样子，旁边吹捧啊。大概也很难成就。那么，如果我过去也因为自发性的原因故，或者是主动被动的因素，我有熏习过，那个清音是在的，对不对？只是不是无间相续的东西。那别人增上缘再给你，哎，就会让那个等无间缘具足，就发生了。那发生以后呢，于中要有乐啊，要有法喜啊，要有觉观喜乐，然后一尽兴。当你一静心发起来的时候呢，又有清安辅佐你啊，你就在这个定，定就是专注，就是一心，就是恒常的、持续的、相续的，保持这个 momentum，保持这个善的因果的相续心呢，一直不断的有增上缘，一直不断的增上缘，然后这种磁场就会一直不断的吸纳。各种有利的因素，而排除掉一些不利的因素，这就是集资进账，修集资粮，然后排除业障。那么过去自己以为好像做不来，或者是做不成的什么事情，但是如果真的因为有这样的因缘，我发了愿，我跟自己商量，该是把我过去这么多套功夫啊，合成一套，每天可以跟一群人做的善巧。一种家庭的功夫，当然不是定了以后就不会变了。以后当然随着操练呢，会有各种善巧跟这群人的特质会有的一些修正。 那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厚德制的学习，对不对？一直不断的增长这些资粮，也广大这个智慧。所以菩萨道是什么？菩萨道就是因为你有这样子的来往的因缘故呢，一切法就会发生。那不创造这些因缘法呢？老实讲，其实生命的现象就会是枯竭的。我个人修学佛法，或者是尤其特别喜欢像《地藏经》这类的，对一般人觉得比较恐怖的，或者我也很喜欢诵念《慈悲三昧水忏》呐、《十轮经》呐、这一类的苦的境界。我们也经常说佛法是以苦为师啊。那么在苦力当中，到底有什么可爱可以去寻思而得到法乐的东西呢？绝对不是那些悲苦的境界，绝对不是那些灰色的负面的消息，而是当你寻思到众生苦的时候，你的悲心会起来，然后你会去寻求智慧，然后你的智慧会广大你的耐心，深化你的观察，于是呢，你会有一种直观的能力，去找到一种善巧，去找到一种方法，去保持一种好的纪律，去保持跟人的一种善因缘的互相提携跟激发的动作。越是这种时候，越需要彼此用光明的力量，彼此互相感染，彼此互相影响，彼此互相提携。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呢，大家就会一直不断的相互沉沦。所以越是这种负面的力量越大的时候呢，我们学佛的发愿，曾经发愿做菩萨道的，不应该逃避，而不应该把自己孤立，不应该把自己隐居，不应该把自己脱离，不应该把自己远远的抛开这些因缘之外。啊，寻求一个啊，不如隐于什么？不如隐遁于世。那么，于是这种活不归西的心情就会出来了。所以，像以前我们读书人呢，就是得意的时候呢，就学儒家，对不对？失意的时候呢，就用老子啊、庄子啊，去追求逍遥游的境界。那天我看到一个节目，他评论到庄子。庄子的那篇《逍遥游》，有人就是说，因为庄子的《逍遥游》那篇比喻啊，是一个寓言，他讲了一个大鹏鸟，对不对？翅膀展开来有多少这么大，然后呢，它也要临风会飞翔。如果它不遇到一个风呢，逆风而起啊，它飞不起来，它飞不起来。就像我们经常讲啊，送人家搭飞机啊，都讲一路顺风，错啊！你们如果懂一点流体力学的话。飞机任何飞翔在天空的东西，碰到顺风是完蛋的，是会坠机的。你要能够有升力啊，你要能够浮得起来，需要靠逆风。逆风你自己再生出一个前进的力量，然后呢，因为这样子的违逆的因缘，它会升起一个升力，懂吗？所以你看啊，一个飞机是那么大庞大的金属，里面又载那么多的人，对不对？那么大的重量，怎么可以能够飞在空中？今天。我这个人，我现在大概61公斤吧，60公斤左右。我这么这样重量，我要飞起来，我也飞不起来，是不是这样子？因为你没有那个机制，所以纵使你在路上跑得再快，因为你没有飞行的机制，所以你跑得再快，你也飞不起来。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身体改装，或者是组合成能够有飞翔的，接受升力，接受逆风。然后呢，创造一个生力的机制。如果你没有一个能够去迎接逆风、创造一个生力的机制，你纵使平行移动的速度再快，一台跑车绝对不可能变成一辆飞机，一架飞机。同样的道理，我们要寻找精进的道路。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住精进波罗蜜，对不对？而能够圆满另外的五度精进。精进是要有智慧为导的。如果你没有办法看到你的因缘、你的机制、你的目前的本质性跟它的法性是什么样子的状态，你也没有看到因缘外在的环境，你也不懂得这个外在的环境跟你的内在的本质性之间的关系，你也不晓得怎么去创造那个缘起。而且尤其你又只是在顺利的境界当中打转。因为顺利的境界通常只会让人维持原来的习气， 不寻求改变。佛法为什么教我们在苦地中学习？是因为苦地创造一个违逆的受。所以我一直讲，佛教徒以及学法的人读到苦地，他得到的体会是人应该不受苦的，法性是没有苦的，所以他同时知道有苦，同时知道不应该如此受苦。受苦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只有我所的常见，而跟无常的法性违背嘛，所以因为这个违背，所以我才会生苦，苦不是必然的。虽然世间法是苦地苦的显现，可是真实意义是不应该有苦。所以因为他肯定的不应该有苦，所以他就得到了离苦得乐的善巧跟下手之处，于是他就会用无我跟空来观察无常跟苦的世间，于是得到了那个离世间的智慧，然后把这种智慧跟找到了一种新的习惯，持之以恒，建立一个新的习惯，自然而然这样子的精进就能够让他脱离原来苦的因缘的系缚，而得到乐的因缘的增长广大。所以如果讲白一点，佛法真的是一个绝佳的观察，因为不是佛陀的智慧，他无从从这么多的人生经验，你看又是2000多年过去了，世间法包括我专门的心理学，以及我在气管里面所学到的很多什么目标管理种种的这种新思维、新脑袋、新方法，真的归纳起来背后的法则，也绝对不会离开四圣谛的法则，也绝对不会离开四法印、一时相应、佛法里面所教的四念住、种种的善巧。那么至于般若见跟唯识见等等的，不过就是一种诠释的善巧、观察的理路、观察的理路。你如果把佛法的核心呢、法义啊搞得越熟，你看到这个零零种种各式花巧百般的法门，你根本都会越来越懂，而不是哎呀赶着时髦，人家讲这个去学这个，人家讲那个去学那个，就亚修对白细给去学。当你所学的东西越单纯，只要你相应了啊，跟你的身体配合得来，你持续去体会，你每一次去玩味啊，那个体会都不一样。所以佛法就是让你回归到最简单的东西，然后呢由反复当中产生无量。而如果要我来说一句话的话，就是华严经的一即一切。当你能够用简老师最爱讲的话，入到那个一心的，知道一切法都是心的时候，我不会那样讲，我意思是说，当你入到就那么一件事，对不对？就那么一件事，而那件事情只要反复的在你内心当中操作，反复的在你对境的时候这样的观察，这样子用心，只要那样子用对心了，那个心是什么？那个心就是真如，那个心就是如其因缘，不增不减，不垢不净的不做分别，于是就可以慢慢体会到不生不灭的无为法性。所以整部心经归纳起来就是260个字，真的把所有的有的佛法的精髓通通包括在里面了，通通包括在里面的，包括世间法在内也一样。我可以用心经的态度跟观察会去学习世间法，而且会学得很好，还蛮有模有样，道理就是这样。所以问题就在于不在多，而在于相应。你可能会对这个方法相应，对这个方法相应，慢慢你会知道，如果那件事情你是常常操练它的话呢，就像老子所说的，为道只是日损，损之又损，最后会回归到如其缘起。用华严经来说，就是善用其心，你懂得对一切的境根尘相对的时候呢，转念就发动，是具身发动的，一发动心清净，心清净深夜雨夜就清净，三夜清净佛就出世，佛就是自觉，有了自觉学习正式开始，边学边做，边学边做，边学边做，就是一个改过的实验，就是一个改过迁善的实验， 那你的人生就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同样，对这个世界因缘也是一样。对我不是看不到有这些负面的情境在发生，可是我喜欢的《易经》告诉我，物极必反。当你看到是负面的时候呢，表示曙光快来了。从经济的循环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个原则啊。当你看到一切都是一直不断的往多头去走，荣景开始发展的时候，你就开始有忧虑了。你要忧天下之人啊，还没有忧虑之前，你就要开始不晓得什么时候开始往下跌。往下跌的时候呢，你开始乐天下啊，乐先先天下之乐而乐。你知道哦，什么东西你一定要保持这个光明的心态，然后你一定要当这个思想，你一定要当一个好的行为的典范。让人家做一个标杆，让人家有一个希望。所以佛教徒应该在你的眷属因缘当中，在你自己跟你的生活、跟你的工作、跟你的一群眷属因缘当中，扮演起这种思想领导者，那种态度的光明面，那种给别人方便找方法，给别人希望。然后给别人支持的一个，纵使大家都不愿意的，你还是愿意持续这个努力的，最后的那个依靠，所以要为众生做医护，那个心，那个大悲心当根本，你真的做得起来，而绝对不是恶心的，绝对不是，哎呀，我那快危呆啦！老实讲，这种东西就是一种慢，为什么？因为你觉得自己还可以过得去，先保住自己再说，不去管别人了，而不了解。不了解，我纵使有勇可为，今天我如果仅仅守住我有限的这个部分，我还能够继续这样子孤立多久时间？其实我很喜欢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就是五饼二鱼。在圣堂聚会的时候，大家都很饥渴，然后没有饭吃，然后呢，这个耶稣跟大家问，大家有没有可以吃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愿意拿出来，就一个小孩拿了一个篓子，里面呢。就是五饼二鱼，他说我只有这些东西，我供养给你。耶稣就说，你就拿这个去分。他说，人那么多，我只有五饼二鱼，我哪够呢？哪够？他说你去就知道了，你去就知道了。那我在世俗地上对这个预言啊，我称它为预言，神话的解释是什么？因为一个小孩子拿出他仅有的哦。这么微小的布施跟供养，每一个人都私藏自己过冬的最后的粮，因为这样子被带出来了。每个人在他拿五饼二鱼去给人家果腹的时候，人家说一个小孩子仅剩的东西，我怎么好吃他的呢？给是万马屋，于是他就留住自己要吃的，把自己有剩的东西往篓子一放，所以那个篓子啊。从头传到尾，大家都吃饱了，篓子是满满的回来，篓子是满满的回来。我用佛法看这个道理，我完全懂。我听到很多牧师去讲这个话，是用神话的方式去讲的，因为神力加持，所以怎么样。我看很有道理，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懂吗？你回到非常实际的经验面，你如果有过那个经验，就知道了。当一群人大家懒懒散散的，不愿意去有一件工作要做，不愿意做的时候，有一个人自己出来了，对不对？拿个抹布东擦西抹的，他就说：“还有这个师姐已经开始用功了，我怎么好意思呢？对不对？这是十方的事情，我哪受得起他的供养啊？赶快自己也帮忙啊！每个人都认养一块抹布，一个扫把，很快这个地方就弄好了，很快这个地方就弄好了。”就是那个人愿意持续。这个礼拜三下午，因为我看报纸，连礼拜三上午看到报纸，发现那天下午啊，这个东森电视台在演甘地。哎呀，甘地是我的偶像，因为是我的老师的偶像，我也把老师的偶像当偶像。我就说，哎呀，看到东森电影台演甘地啊，我要回去看甘地。结果后来那天下午有个会议，还是中途被人家打电话叫来，我是很舍不得要把它看完。你很早以前看过，甘地是印度的国父，他一直做什么事？他就是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情，他放弃他的大英国民的身份跟律师的职业， 他回到他的原生的母国印度，然后呢，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旅行印度各地，去看到真实的印度人，那么多的部落，那么辛苦，在种姓制度、在殖民主义底下压迫过那样子狗都不如的生活。然后呢，他去看到首都的国大党，每一个人都是贵族，每一个人都是吃喝吃香喝辣的，然后呢，要求独立。他说，如果这些贵族要求独立，纵使他们成功了，不过就是把英国的贵族换成印度的贵族而已。他就发表一篇演讲，这样子的改革不能够让全印度的人得到利益。他说，他现在要求的东西就是每一个印度人的自觉，我们要依靠自己，所以他发起不合作运动，不吃不用不买任何凡是英国的东西，他自己就先做示范，自己很简朴的回到一个标准农村印度人的生活，他把所有西方的东西脱掉，光着上膀子，缠着一个沙漏，光着双脚，然后呢，他老婆在那边做纺织，他外面去做耕作的事情，吃自己所种的东西，有余的还分送给旁边的农民，心有余力，一些人发觉跟地主之间的争执，他就找他，他用他的律师的专业，他仍然没有忘记他过去所学的东西啊，他仍然用他厚德志律师世间法的专业，一样帮别人排难解纷。由这样子博得整个全印度人的心呢、啊，大家就可以在他呼吁底下用非暴力主义而得到整个英国人的反省。他说，这群人是玩真的，而且印度人嘛。英国人他自己也是民主的国家，他知道要尊重人权呢、啊，因为他们自己尊重人权，他没有理由不尊重印度人的人权。所以当他被逼的不能要用殖民者的心态去看待印度人的时候，他被这群人坚持要走印度人自己本土的风格的一群真实这样干的人，他感动，于是他自己撤离，于是不经过流血抗争的手段，他达到独立的结果。真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圣人的作为。你说他做了什么事？他没有领兵打仗，他永远持续 talk the same language， 讲同样的话，反反复复坚定大家的信仰，而且跟大家比较，如果别人有任何不同的意见，他就跟别人好好的反复的谈。除此之外，如果你用暴力相向，你跟你要抵抗的对象有什么两样？因为你要争取自己的利益，你把人家一个根本跟你没有冤仇的英国兵打死在那个，让他不能回到英国去，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喜欢在这里啊。那些兵被放在印度是为了那些贵族在殖民地得到利益，守护那些既得利益者。你不需要跟大家同是沦落人互相对抗。他一直不断的提醒人性当中一种最感动而且最大的交集的部分，一直反复的讲这件事情，建立大家的信心，而且他自己身心不移，绝对不改其志，在狱中，在险处，在隐处，他就是保持这样子的同整性，保持这样的同整性，然后呢，行步平正，一路这样子，不退转其志。圣道就是这样，你说精进是什么？精进最高的极致就是这样，用这样子而能够圆满什么？布施、持戒。我们上礼拜讲到了忍辱。好，我们进到主题，看3027页，245行，一样还是安住在所谓的精进波罗蜜上，要取禅波罗蜜者。好，我们上次有讲一点，今天从这边开始啊，怎么样能够住精进而能够取就是依着这个禅波罗蜜去圆满他的功德呢？他说吧，取禅波罗蜜者，有人自然得禅定。自然得禅定者，那个自然呢、啊，请写报德。好，有人得，有人，但是呢，多半人这种有人是少数人了、啊，只有少数人自然能得禅定。 啊，它因为它是报得的，报得了禅定的定根。那么如洁净时，啊，如洁净时，为什么？因为在佛教的这个世界的成住坏空的观念里面呢，他说洁净的时候呢，就有一些善人，他非常非常厌恶啊，这一直不断的堕落的文化，所以呢，他会产生一种反面的光明的力量，然后呢，这些人会集中起来，一直不断的去思维善，啊，思维色界无色界，然后专注在这些事情上，然后呢，而得到定，于是。洁净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往生到哪里去？欲界的就会往生到舍界，舍界就往生到二禅、三禅、四禅，乃至于四空定。只要能够到达四禅，当劫坏的时候呢，这地水火风灾都到不了四禅。那慢慢慢慢等到劫再回到成劫，到了住劫的时候呢，这些人呢、这些天人呢、又从四禅天降到三禅天，降到二禅天的光明天，然后回到了初禅跟欲界，又回复到世界的这个大的轮回。所以这边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自然得定。所以自然得定的，就是有些善人他有报得了这样子的禅定的根，当情境越坏的时候呢，他就越向上二界去寻求依助，于是。他就会发起他的禅定，然后呢，报经之后，依着这个禅定的业啊，不动业，就会升到那里去，就会升到那里去。但是于中呢，或有退得，或有升得。有人呢是从上地末，然后呢升到下地，可是还是在定中；有人呢是从下地修，然后升到上地去。所以他说，或上地生，或者是下地者。上帝生的意思就是说，你在下地的时候呢，修上帝的定，而下地报尽的时候呢，你会到上帝去得到那个禅定的果报。比如说，我现在欲界，对不对？我就修初禅。当我初禅的不动业，这个根很强，这个业也很强。那我虽然在欲界得那个定，啊，就是这叫下地得，对不对？我在下地得那个初禅的定。那我下地的欲界报尽了以后呢，我就会升到什么上一地去。所以这边这段话就是这个意思啊。如是虽得禅定，不从精进生，不是从精进生的，要因为有外在的环境，因为有过去的报德的定根。可是他说啊，有因大布施破坚贪等五盖即得禅定。他讲第二种，有些人是因为洁净，因为环境，因为报德的定根的关系。啊，不假多修而能够得到禅定。第二种人呢，是因为他布施，他布施呢，他能舍，于是呢，他舍掉了贪嗔痴慢疑，他把五盖都舍尽了，他把五种盖尘都舍尽了，五盖舍尽了以后呢，他不欺之坐，他不盘腿，他不打坐，也即得禅定。所以禅定的定义是什么？禅定的定义就是离五盖。你的生活没有五盖的吸附，你心里面就会住在一种我们称之为叫做正念正知的状态。你保持正念正知的状态，就叫做得禅定。请记住这个定义哦，不是在那边做他那个七天七夜，不是做的功夫有多长啊，由此来评定定功的高下。定功的最起码条件就是你能够舍离五盖的吸附，而五盖就是贪嗔疑吊昏，对不对？贪欲盖、嗔恚盖、疑盖、吊举昏沉，就这样。你只要生活没有这五样东西盖着你乌天暗地，对不对？盖着你乌天暗地。根本呢，你就忙着眼前你自己以为重要的事情，可是却不晓得啊，自己就像无头苍蝇一样，根本每天忙忙忙，不晓得忙什么蛙哥。为什么？完全就是一片无明黑暗，完全就是无明黑暗。你看，你追逐所贪欲，嗔所以为你要嗔的对象，有什么好气的？ 只是气是你自己啊，人家也根本不受你的气啊。咦，老是在问那些跟系统无关的问题，以为自己很好学，问的问题根本跟系统无关系，对不对？然后呢，犹豫不决，想东东想西西，东西南北想骗了，什么动作也没有。人家都去欧洲啊，自助旅游七八趟了，你还在那边空思幻想、吊举、犹豫不决，对不对？要不然有些人昏沉，每天睡了十几个小时，白天醒来还一直猛打瞌睡，没有警觉性，没有警觉性，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呢，浑浑噩噩的，以为自己只要不理世事，让自己昏昏沉沉了，醉看人生，醉看人生，就觉得没有事了，会吗？会吗？不会的嘛。这世界不管有你没有你，它随着因缘就一直不断在无常生灭转变。所以五盖是非常真实的障碍，你如果把自己沉溺在五盖里面，你根本连今天是怎么状况你都不知道，何况有明天，更不知道有昨日，对不对？一样是善事心不可得，一样也是无助，可是飘忽飘忽的，就像鬼一样而已，过你跟鬼魅一样的生活，那在泥潭里面打滚的，根本无法处理，根本无法处理啊，连一点想要振奋的意乐都没有，对不对？真的是我觉得很可怜的，看到一个人身心状态上，而他只要做一件什么，舍。舍是什么？舍是看破了，看破他的虚妄性。你今天感觉缠在你身上的每一样东西，贪、嗔、疑、掉、回、叫昏，这五样东西，没有一样东西有真实自信嘛？舍不是叫你要去掉什么？你那个东西有真实，你才去得掉；没有真实，你怎么去掉？所以，保持一个正念所缘、正知而住的心态，看清楚、弄明白。依着这一次，传龙有去参加永嘉禅的禅修，照，对不对？照就是警觉了，就给自己一个警觉了。Hey, watch, look at, 看看他。他是什么玩意？一看就不见了，一看就不见了，一看就不见了。这样看多了，连晚上啊，卧好久，心里面还是一片清楚，知道吗？然后身体只要放轻松，我经常跟各位讲，一个有禅修功夫的人，晚上纵使睡觉，身是放轻松的，心是清楚的。只是我们的习惯觉得说啊，刚弄没困呢。一直要催眠自己，赶快睡，赶快睡啊！可是就是睡不着啊，就是很清楚啊。你怎么睡？起来，精神也很好啊，精神也很好啊。中午也不用睡觉啊，吃饭也很简单啊，对不对？行路也很清安啊，心情也很光明，很有乐观啊，懂吗？那种法喜是人家无法体会的，清清楚楚，人家搞不清楚。哎呀！修行人是要把自己生活搞得那么苦吗？我说我一点不苦哎，一点不苦哎。我虽然睡得早吃得少不苦嘞，你吃得多睡得多，我看你也不怎么快乐啊。真的就是正念正知而住，正念正知而住，那种可以带来身心的喜悦，不是任何一个有违法的五欲乐可以带给你的感受。你只要曾经体会过，你就知道了，什么东西比得上这个经验？可是问题是，还有个涅槃乐比这个还好。涅槃是不被烦恼，你不必要在定中达到这个境界，你在即相离相的生活当中，你只要学会一种智慧的观察，不被贪嗔痴的烦恼逼着团团转，就是这个能舍这个东西，你不修禅定也即得禅定。那个禅定是因为你用智慧的观察跟检择力，让你的心没有散乱而得到了禅定。所以禅定不是用做功夫去得到的，做的功夫是调伏你身的散乱，你尽量减少一些散乱的外缘，而慢慢慢慢把心专注在你的所缘的功夫上，你要用的那功夫上，你就只用那个功夫一直用到底。你会觉得这样笨笨的数呼吸，对不对？凡事就是急急心心，心心急急，心心着于仪， 提起这个疫情参下去，跟念佛有什么两样？阿弥陀佛，对不对？提起正念真如的心，给他念下去，也不过是借了一个所缘，得到调伏五盖不起，对不对？身心清安，专注在这个所缘，无有散乱，自然就入到调伏定。调伏定，你只要用任何一个东西替代六根散乱的攀缘境界，调伏一段时间，你习惯平常的散乱习气，只要不发生一段时间，你自然而然身心就发起清安，发起清安。所以禅定的理论很真实，但是却又简单的要命。他要唯一的功夫就是精进，持续那个简单的。调伏六根散乱的习气，而让六根散乱的习气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五盖。五盖不是在坐中调的，是在生活中调。所以昨天的课啊，就有学长在跟我提，老师啊，我打算去参加这个内观禅。我说你要去参内观禅，那你从现在开始就要调饮食、调睡眠、调你的六根触对外缘的习惯。慢慢调，慢慢调。11月15号开始，今天几号？25号，所以你至少还有20天，用3个期的时间去调你的心。禅期或者是禅食或禅食四，他们这次2个期嘛，都不过就是验收你平常生活纪律调整之后的结果。所以这一切是跟你讲得很清楚啊。戒律仪才有办法生出定。你如果戒不能变成一种身心的规律，而你要让戒变成身心的规律，你要有根律仪，你要有饮食资量，你要有觉悟瑜伽，你要有正知而住，要有这4个戒禁资粮。这4个戒禁资粮，让你的戒就是规律，身心有一个规律，那个规律符合内观禅精进禅修的那一个生活典范。你在还没有去精进禅期之前，你的生活就已经是过成那个样子了，对不对？你带着这一个禅定的习惯，你去到精进禅期的场合，第一天你马上就进入状况，立刻就进入状况。所以过去啊，你看《法华三昧》里面任何标准的刑法就告诉你，你要有前善，要有中善，要有后善。你前行如果没有做具足，你用散散乱乱的心，第一天到那里，我跟你讲，你通常那个期啊，到最后一天你都还没入定，没有办法，都跟很多的散乱因缘去对抗，对抗到最后一天，啊，人家期已经要结束了，你才开始有一点点味道，啊，被耍，被耍，所以到时候检讨起来都是散乱经验的总检讨，都没有一些定的心得的检讨跟分享。以及彼此的见证跟提惜，就变得很可惜了。这也是我觉得啊，现代人呐，学佛的困难，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平常的工作是散乱的，用心是散乱的，前行不具足，正行又不善巧，你又不熟那个主期和尚的方法，要刚刚光要把他的方法搞清楚，你在禅期当中就要花掉3、4天，对不对？然后再花2天去琢磨。才刚刚有味道，就要拜拜了。所以老实讲，你要让禅修有收获，依我的经验，大概最起码都要有30到90天。啊，我们这么散乱的人呐，你如果没有够长的时间，其实是蛮难的。啊，那是因为我们平常世间的习气太重。好，这是第二种得禅定的因缘。第三种，或有人持戒清净，修习忍辱。你看两个因缘。前面是讲布施，对不对？就是能舍啊。那再来呢，讲持戒跟忍辱，也因为这样的关系能够得禅定。为什么？刚刚讲过啊，戒就是一种纪律啊。你把生活调整了，对不对？如果你能够慢慢把饮食变得不那么出众，对不对？减量，然后多喝水，保持身心呢，不攀缘，不杂乱。然后呢，修习忍辱，忍辱就能够忍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 有情跟无情的不如意的因素。你只要知道我今天要修禅，就要生出柔软心，而柔软心呢，就要得成于忍。忍有两种意思，第一个对道理上，你道理上越懂一切法空无相无作，或者至少懂一切法空吧，你至少就不会再跟环境或者在任何一法的自心见上去那边对峙，心下不来，这是对理上的忍。第二种，理上既然如此，你以理来造事，事上就没有过不去的，因为事情你一看就知道它是有因有缘，所以它是那样的。因为他不知道还有别的因缘，所以他才会那个样子，他才那样。于是你就会忍得下来，而不是用硬忍的。好，佛法强调的忍是一种自忍，是一种理事无碍的忍。如果你不能做到理事无碍，你还忍不下来。你越懂得实相的道理，你就会对这个因小厌心，你只要稍稍提起一个厌离心，厌离心，唉，不要再分别了吧，对不对？何必随着境界起舞嘞？那个只要小小的提起一点厌离心，便得禅定。这种感觉啊，你只要到人家吃喜酒啊，或者到很吵闹的咖啡场，咖啡的这个喝咖啡的咖啡shop 旁边再怎么吵，因为那些人跟你无关，你眼睛一闭，心一沉，提起小小的厌离心，对不对？心安忍于道，便得禅定。你根本对旁边，你就会听到很大的叽里呱呱的声音，可是真的只有嗡嗡嗡，而听不到话，听不到话语的内容。你们曾经得到这种经验吗？一堆人在那边吵吵嚷嚷，可是你在其中，身心是非常寂静，不是听不到声音哦，有，但是那个声音真的是嗡嗡嗡嗡嗡嗡嗡嗡。知道好像是波浪一样，然后你把那种声波感觉像是风在树叶上起浪，你立刻就在菩提树下，立刻就入金刚玉定，你懂我的体会吗？真的，你可以以小厌心变得禅定，变得禅定。好，这是另外一种。好，于是你看，我们讲了布施，我们讲了持戒，我们讲了忍辱。啊，禅定本身当然也发了。那么最后一种，或有人大智慧力故，知欲界无常、虚狂、不净，即得禅定。也就是说，他常作如是观。那个大智慧力的意思就是说，他常作如是观，什么观呢？如实了知欲界一切法无常、虚狂于眼，毕竟不净。所以没有需要贪爱，既然不需要爱，你根本不会因为违逆而生嗔，因为你常作如是观，所以你常见缘起，你不会生痴。离了贪嗔痴，你就会一分一分触证到彼分涅槃，彼分涅槃就是定。虽然它还不是涅槃，因为你没有断种子嘛，所以你只是得到调伏嘛，调伏心就柔软，而不被境界拖得团团转。我们把这种柔软叫做柔顺忍。我们曾经以前讲过的柔顺忍，或者叫调伏定，你只要扶住你的心呢，或者六根呢，不随着你所触对的六境呢，在那边散乱分别，或爱或不爱，然后呢就要去思维造作善恶不善业，或者是不动业，你根本觉得什么事情也不要做，你只要常做如实观，你只要如实知如实见，一切法毕竟无常，虚狂于眼毕竟不净，何有起贪嗔痴的必要呢？对不对？既然对境心不动，外不取相，内不动心，即曰禅定，即曰禅定。所以这边就讲了六度，每一度啊都可以把禅定，对不对？好，所以这边就讲了几种发禅定的因缘，所以很可贵啊。所以不玩味，不要把这个东西当作文字解释。我上礼拜也跟各位讲，我越来越感觉到，经不是读得多，经要读得精， 用心要用得深，不要老是去查名词、查字典、查在这些名相上面团团转。然后呢，就要规定进度，一页一页的一直不断往下翻。我每次啊，刚才去吃早那个洗，打完太极拳回家洗了澡，换了衣服，找个地方坐下来喝杯咖啡吃早餐，然后备课。旁边来了两个年轻人，每个人就拿起了一本圣经，然后呢，经过一番祷告之后呢，两个在那边查。然后呢，我坐在那边半个小时，他们半个小时只讨论一个问题。他说，这个篇章当中为什么耶稣视线医治人两次，而且那两次是因为第一次没有医治好，第二次又再医一次。他说，耶稣是这么能干的人，他为什么第一次就没有把他医好，还要医第二次？而且全部的圣经当中只有那一篇章是需要医两次才医好的，其他都是一次就好，一次连跛子都会走路，瞎子会放大光明，就那一次，一次没有医好，两次再医才医好。他们两个就在讨论，就在那边猜，我猜，我猜，我猜猜猜。我实在很想过去告诉他，我以为是怎样，因为两种治疗的东西不一样。前面治疗凡夫的肠子，后面治疗二乘的无常子，因不了解啊，真的不了解啊。我不是讲假的哦，我讲假的，我只是不拿经文来跟各位讨论而已，就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他直接，对不对？就近医，用实法来治疗；有些时候他用拳法来治疗，而拳呢，要会拳，要归实，究竟还是要实法的就近。这两种都是方法，都也可行，要见机行事。不是我今天是投机分子，是因为他的根基是怎么样，我就是什么方法。所以佛陀讲法是随众生根，是应所知的量，量到哪里，法就到哪里。那个法跟那个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等流运转的，是不增不减的。你不能预设一个计划一定要怎么样，不能怎么样。那这种想法不是落于坚固的我执，就是坚固的法执。不管你所执着的内容是好的还是坏的，你执着的内容是坏的，那当然是大恶不赦，对不对？你尽管你所执着用这种我执法执的心态执着的是善的，你还是一个恶人。为什么？你对一个不接受你的人而言，他就是你觉得你用你的意志在强暴他，对不对？虽然你是满腹经纶呢，或者你满腹经验，对不对？老子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多了，我讲你还不听，就是这样。我这个礼拜三这个礼拜三下午，我不是在家里看甘地吗？被人家打电话找来开会，开的是我们基金会在计划中要在今年寒假要去办一个营队，然后我们的执行长他就有个想法，说要办一个当佛法遇到生命科学。我们已经开了三次会了，可是几次开下来，我总是觉得好像意见不是沟通的很畅顺。老实讲，我也发了一顿小的脾气。我讲了一句话。因为我是有感而发了，我听到说，因为我们有了一个新的道场，我们办很多的活动就是实验性质，做做看，我就有点生气的，我就讲了那段话。我说什么呢？我说，难道我们来学佛是来试试看我有没有机会成佛才来学佛的吗？还是你决定要成佛，除了做佛，我不抉择其他？请问各位学长，你们用什么心态来学佛？我相信还有蛮多人，我是薄地凡夫啊，业重深，业障深重啊，对不对？来这边就气矿嘛你啊，对不对？反正死马当活马医，气矿也挖呗。但是我的经验告诉你，我经验在哪里开悟的呢？ 我在我大学的时候啊，接受鲁拉拉训练，我很感恩那个鲁拉拉训练我们团康的那个吴大哥，吴大哥跟我讲一件事儿，他说你在台上啊带动作的交唱，你有个哥哥爸爸真伟大，啊，你下卡敢会听啊你啊？第一个没有气，第二个带不动。然后还经常问，好不好听呢？好不好玩呢？啊，你们怎么不动呢？怎么动得起来嘛？没办法动嘛，没办法动嘛。所以团康人的心态是什么？无风三尺浪，有风浪三丈。这不是我的话，是当初听他的话。我言下大悟，我知道。台上的人，虽然他被人家称为人来疯，其实内心不能疯，疯了就会失心，带不下去，整个场子会乱。一个带团康的人，他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你知道每一场每一场的那个 random，就是那个次序步骤、起承转合，你有好多套计划，然后你要感觉那个。气氛，气氛到哪里，用哪一套，知道吗？气氛到哪里要到哪一套，是这样子搞起来的。你不要看我现在书生一样，当然有的时候还看到我流氓的气质，对不对？我还有那种很妖媚的、村姑的，对不对？耍贱的，各种性格的表现，因为你在那种。待人嬉笑的那种场合，什么角色你都必须演进去啊，而且要 be serious，当真的，不是试试看的，不是试试看的。所以那天我就发了一顿脾气，我说我不怕这一次任何活动招来共修的是10个20个，那不是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是我看到佛教界的明天。必须一定要现在摄受年轻人，必须要更用更不拘泥于相的一种，又不离于经典的道。我不想让佛法的吃喝唱跳变成基督教化，我不喜欢。我在那里待过，我不认为吃喝唱跳是能够深入生命的，那不过是偶尔的调剂。伸展一下身体，就跟早上打太极拳一样，要打太极拳那么柔软的动作。老实讲，太极拳真的你打对的话呢，起势打完开始第一招起的时候呢，砰的几下就会开始发汗，那个丹田的火，那个火就烧起来了。可是我们一般人呢，因为还没有畅顺，所以通常呢，我们之前呢，师傅都会带我们打暖身操啊。把身体的筋骨打开来，因为睡了一夜嘛，对不对？骨也筋都拢是柔软的，所以要把它弄松啊，弄松啊，松开以后呢，再用看起来好像很和缓的动作，可是每个动作的起承转合之间，那个维系处啊，那个维系处啊，火不烧才怪，气不动也很难，道理也一样，道理也一样。所以这就是真正的精进，精进就是入到高速公路。当你的车把它摆上，因为一个火车啊，你要用吊车把它吊上了铁轨，那一集就撩来的代级，很费力。可是只要把它架上铁轨，引擎一开动，它就上路了，对不对？所以前面一定要有两个动作：第一个铁轨铺好，第二个火车造好，对不对？第三个，让它上路，把三个前三做好，引擎一发动，自然就走了。再回到唯识观，我们合道法上来，要破所取空，次破能取空，再去证能所不二，这个时候才入到一心呢，懂吗？才入到一心呢。你入了一心之后呢，就上路了。 前面呢那个三个见次叫做次第直观，入到一心之后那个上路啊就叫做非次第直观，天台来讲话就是一心三观，这是合道法上去。可是你要入到一心，你必须要经过这个次第，必须要经过这个次第。透次第就是闻思会啊，夹杂的闻，夹杂的思，透过闻思善巧而入三摩地啊，从次第止观而入到非次第。所以早上我一直跟我们十一楼的一位小姑娘，她也学得很认真。我说啊，你不要啊看那个模样，然后就摆那个样子。所以她每次啊，她开始学的时候，我们单边的、啊，她就讲，手这样换呐、啊。我说你干嘛采花？你采花，我们转过去的时候手就拿起来，完全没有花俏的。都在用内功啊，不是在耍花枪啊，懂吗？外行啊就看热闹，内行见真功夫的门道。好，我只是举这个例子让你们知道，其实心用对了，方法走真了切了，你会入到那个感受，你会入到那个境界，其实就是这么一个过程，这么过程。所以你看啊，有布施舍五盖，有从持戒忍辱而生调柔，依着小厌心得禅定，有因为常常用智慧观欲切无常虚狂不净而得禅定。所以他说啊，禅定虽也虚狂，为什么虚狂？为什么虚狂？因为还是三界的舍界无舍界的果报的因，对不对？如果他还是三界的因呢、啊？他还是舍界无舍界的上二界的因，还是虚狂？虚狂是什么？两个意思。第一个无常，因为无常故，你不能执实有之性。第二，你纵使得到那个上二界的果报，你还是生灭法。等他的后世力业尽了，你还是还堕欲界。这就是虚狂的理由，并不是说他没有哈。虚狂不是实有，但不是全无，名字为虚狂。千万不要把虚狂等于没有啊！虚狂是骗你，但是他一定要有 something 他才能骗你，所以他不是完全没有。可是有的那个东西不是你以为的那个东西，这样才能够名为虚狂。唯识见最擅长描写虚狂的特色，那个如梦幻泡影的特色，中观的空见还说不到，唯识却可以把虚狂的那个中道实相的观察慧讲得淋漓尽致。他说啊，禅定是上二界的果报因，所以它仍然是虚狂于眼的。虽然是如此，它尤胜于欲界。为什么？因为上二界清净，下二界欲恶不善法，难处理，真难处理。